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历史小说《俄罗斯沙皇传奇》，作者许之威，演播毛毛雨。从灰姑娘到女沙皇，1684年4月15日，波罗的海南岸，当时还在瑞典统治下的利武尼亚，野花开满山岗。一个贫穷的农民家中，一个女婴诞生了。农夫沙米尔·斯卡夫隆斯基愁眉不展，家里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在这战乱年头，拿什么养活他们呀？他怎么可能想到，这个嗷嗷待哺的女婴，日后将是横贯欧亚大陆的沙俄帝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女沙皇。这个女孩的名字叫玛萨，她够不幸的，春天里出世，同年秋天，父母双双被黑死病夺去了性命。兄妹五人由亲戚分别领走，姨妈抱走了最小的玛萨。可怜的孤女玛萨，7岁那年就被姨妈送到在立陶宛境内马里恩堡镇有名望的牧师和学者格鲁克先生家当使唤丫头。她是个真正的灰姑娘，帮厨、扫地、洗衣、喂鸟、擦地板，被支来使去，整天忙个不停。没人教她读书识字，直到当了女沙皇，她也还是个文盲。格鲁克先生家还有一个老厨娘，对玛萨像带自个儿的孙女一样。老厨娘肚子里装着说不完的故事，总是在晚上讲给玛萨听。格鲁克家经常招待当地名流，客人们高谈阔论，小玛萨总是用心地听，然后学着说给老厨娘听。老厨娘总能诙谐地评论一番，一老一少倒也乐在其中。玛萨整天让自己高高兴兴的，她越长越漂亮。主人家在外求学的儿子假期回家，看到玛萨眼睛就放光。格鲁克太太常在老爷面前唠叨，我们家可不能留这个小妖精，会出事儿的呀，可别让她坏了老爷您的名声。17岁那年，主人家把玛萨嫁出去了，玛萨成了瑞典龙骑兵科卢斯的妻子。新婚的第八天，科卢斯就随部队上前线了。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挥师西进，志在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俄军趁瑞典军队此时正同波兰军队作战，无暇东顾之急，开进立陶宛和其他几个沿海省份。玛萨的丈夫是阵亡了，还是流落他乡，不知道。反正从此再无音信。一个人过日子，又没有生活来源，实在太艰难了。玛萨只有硬着头皮去找原先的主人，求他帮忙给找个活干。格鲁克自家的那点产业也成了俄国人的战利品。他刚刚找了一个给俄占领军司令官舍利米特夫伯爵当翻译的活，同司令官的管家求求情，让玛萨当上了佣人。舍利米特夫伯爵为进军的顺利而春风得意，但是从莫斯科来的信使却给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有人举报他把大量战利品直接运回自己的庄园。沙皇彼得极为愤怒，将派自己最信任的曼申科夫亲王为钦差来立陶宛调查处理此事。烦躁的舍利米特夫独自走向后院花园，他要好好想一想怎样向曼申科夫亲王求情，让自己度过这一关。后院里传来一阵甜美轻快的歌声，他循着歌声走过去，眼前出现了一个正在晾衣服的姑娘苗条的身影。那个姑娘听到脚步声转过身来，舍利米特夫像触了电似的浑身一震。主啊，天底下竟有这么美的人啊！浅蓝色的衣裳，深蓝的围裙，照着玲珑的身躯，白色的头巾竖起深绿色的长发，大理石雕就式的脖颈配上一张秀美精致的脸，挽起的衣袖下露出象牙般的双臂，姑娘笑盈盈地直视伯爵，最是那微微移动的眼角和唇角，拨动了舍利米特夫全身每一根神经。一个是健壮神武的将军，一个是新婚失夫的旷女。舍利米特夫晕乎乎地和玛萨干柴烈火似的燃烧起来。伯爵把近在眼前的危机放到脑后，先享受着波罗的海海岸最珍贵的战利品再说。直到部下来报曼申科夫亲王离死还有一天的行程了，舍利米特夫才从梦中惊醒。亚历山大·达里洛维奇·曼申科夫亲王的心情并不轻松。作为沙皇彼得的特命钦差，他此次西行肩负两个重要任务：第一，视察占领区，考察如何将临时性的军事管制转变为有效的行政管理，考虑行政机构与人员的配置和确定重建地方政府的时间表。第二，处置贪赃枉法的各级军官。连年战争，国库空虚，但军官们竟然动用军队的运输力量私自把战利品朝自家庄园搬。此风不杀，不仅沙皇彼得西扩领土，并最终将瑞典人赶出波罗的海南岸的宏伟目标无法实现，而且军队也会被腐蚀成唯利是图的土匪。一路走来，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迅速重建起秩序来谈何容易。下面是更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置舍利米特夫？杀了他，这是盛怒之下沙皇彼得的意思。但平心而论，哪个将军不往自家扒了东西？舍利米特夫不过是自恃功高，太过张扬罢了。杀了这个伯爵，等于同他整个有权势的家族结仇，自己这个平民出身的亲王在朝廷根基尚浅，这个仇目前还结不起。再说舍利米特夫也确实是员虎将，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沙皇彼得开拓疆域的大业方兴未艾，怎能临阵斩将？曼申科夫亲王明日驾到，舍利米特夫伯爵开始坐卧不宁。玛萨看到他亲手给伯爵做的晚饭，他动也没动，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说：“你怎么了？那个亲王能吃了你？你大小也是个伯爵，又是手握重兵的将军，干嘛那么害怕？”舍利米特夫说：“ 在俄罗斯大帝国里，有两个人真的能把我给吃了。一个是当今的皇上沙皇彼得，另一个就是这曼申科夫亲王。他是沙皇彼得最好的朋友，最器重的宠臣。沙皇彼得对他言听计从，皇上管他叫曼可，曼可同志，曼可好友。你想想，他俩关系好到什么程度？那你就给他灌碗梅魂汤，让他对皇上说最好别杀你。那运回庄严的东西嘛，就说是下面人运错了，全部还给皇上不就得了吗？迷魂汤，什么时候还开这个玩笑？别，等等，这玛萨姑娘不就最能迷人魂魄？让她出面兴许会有转机，舍不得也得舍，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眼前这一关得先渡过去再说。舍利米特夫转身回卧室，取出一个首饰盒，拿出一串钻石项链给玛萨戴上，嬉皮笑脸的单膝一跪说，玛萨，你是我心中最珍爱的姑娘，我知道你会说话，求你帮我向亲王求求情，就把你刚刚教我的那些话说给他听。玛萨说，哎呀，我说你们这些男人怎么都这么绝情？我那丈夫同我结婚刚一个星期，出了门就再没个音信。你这个将军，几天来甜言蜜语，突然就要拿我来换你的性命和前程，我不干。哎呦，姑娘，我向上帝起誓，一辈子忘不了你。我不是不想，而是不配和你这样的美人在一起。曼申科夫亲王是天下少有的美男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你见了就知道。月上树梢，洗浴完毕，清照罗衫的玛萨推开了曼申科夫卧室的门。屏住读书的曼申科夫亲王抬起头，看着姑娘缓步走来。玛萨微笑着点燃另一支蜡烛，插在烛台上，动作轻盈美丽。曼申科夫欣赏着，轻声问：“你怎么不戴上那钻石项链？”“亲王不喜欢啊。”“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曼申科夫不解。白天在客厅给您送咖啡时，您的眼睛告诉我了。这姑娘如此敏锐，曼申科夫大吃一惊。这个冷面亲王一向以不动声色著称，他也从来都把自己善于控制情感和情绪引为骄傲。那串项链做工精细，几颗大钻石光彩夺目，一看便知其名贵的程度，一定又是舍利米特夫的战利品。只是他戴在使女的脖颈上太不合适了，没想到自己一瞬间的念头居然被这个姑娘捕捉到了，这不能不让人佩服。曼申科夫不由得站起身来，玛萨解开衣扣，罗衫轻轻地从肩头滑落，烛光映射在他凝脂般的肌肤上，他身体的每一根线条都充满魅力，体现出造物主无以伦比的技艺。更迷人的是，他清澈的双眸中反射出的烛光，像黑夜深谷中燃烧的火焰。曼申科夫并没有马上走过去。不要一看到漂亮女人 就亢奋地像只发情的公猪。这是他的恩师莱福特亲王的教诲。在随沙皇彼得微服私访欧洲，陪着皇上住进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厂工棚的时候，曼申科夫把这话说给皇上听。沙皇彼得乐得哈哈大笑，听起来是句玩笑话，但曼申科夫深得其中真谛，不仅对女人，对权位、荣誉和财物都得这样，想得到就不能急。你是不是想给舍利米特夫伯爵说情？脸上带笑，曼申科夫问道。亲王大概也不想难为他吧，他害怕皇上和亲王，这不就够了吗？等仗打完了再处置他也不晚嘛。姑娘的回答有理也得体。玛萨姑娘是立陶宛人，舍利米特夫是立陶宛占领军的司令官，你就一点儿也不恨这个人？玛萨笑了，我既不是瑞典总督，又不是市长太太，我干嘛要恨他呀？我们立陶宛是个好地方，波兰人占，瑞典人抢，俄国人夺，我们老百姓能恨谁？只想着立陶宛归了最强大的主，再没有人敢动来抢夺的念头，天下也就太平了。你这话皇上一定爱听。玛萨还想说什么，曼申科夫亲王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他的小嘴被盖住了。